欢迎来到 Jane 女郎俱乐部，我是 Jamie，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哦，最近这个演艺圈啊，各种人设翻车的新闻，大家是不是都看得人心惶惶啊？看到这个性骚扰啊，真的觉得哦，越看头越痛。大家都是如何定义性骚扰的呢？以前呢，好像大部分就是会被带过说啊，人帅真好，人丑性骚扰。人丑性骚扰啦，但是我现在发现根本好像没有这一回事。你看佑胜很帅吧，他也是被爆料在婚前啊婚内都有性骚扰女同事哦。这一次可不是一个帅就可以合理化一切咯。然后啊，那个 NONO 啊，也是他长相我是不予置评啦，但是呢他这个被爆出来呢，不只是性骚扰还是性侵欸，然后受害者多达20名，据说他老婆也都全知情，这个真的是问号欸，就觉得说到底是这个社会到底是败坏成什么样子啊。就后来啊，其实因为几乎每一天都有一报，都有在新的就是又有谁这样子，其实我后来都越来越少追这些文了，就是看看标题而已，负能量太强了，虽然有时候还是会激不过这个好奇心，好奇心杀死猫，我就还是会点进去看一下，大概了解一下，不然就整个就被卷在里面，这个条看完又点下一条，然后就一直在这个网络上这个 surfing 这样子。然后啊，像是现在在网络上啊，出现了就是许多的这个女演员啊、小模的女生们，就公开以前遭遇的这些不舒服的经验。就我的认知啊，其实我觉得性骚扰的场景常常就是在滥用对方的信任，或是以自己身份所拥有的这个权势的这个优势，然后去做出一些逾矩的行为。其实在受害者啊，通常都是在事后想想不对劲，越想越难过，而且啊，通常啊，在那个瞬间都是会先怀疑自己是不是自己多心了，然后就觉得说哎，会不会是我太敏感啊，他其实在开玩笑，没有这个意思什么的。是到后来真的是变成一个不舒服，你才会体验到说哇，我的界限被侵犯了。其实因为这个不舒服就是一个事实嘛。然后呢，像是在早在先前，好像在黄子佼这个新闻之前，就是有女性的媒体杂志这个美丽佳人的时尚总监，就是因为呢他对于这个 MeToo 的不当发言被拔除这个职位。那究竟他讲了什么呢？来大概的念一下给大家。他就是在自己的这个个人的脸书发文说，他觉得这个文啊一定会引起很多抨击啊，但是他真的想问自己觉得被侵犯或是被骚扰的女人们或男人，如果在不舒服的当下，无论什么原因，不立刻勇敢表达或者反抗，甚至报警提告，而是在许多年后才出面指控，到底是什么逻辑？是因为 Me Too 让大家觉得搭上顺风车一解积怨，还是有什么原因在好多年后才想起这样不对？女权、性别或者身体意识从来都是自己给自己的，不需要靠社会趋势来赋予勇气，望周知。然后就还用了一堆就是 hashtag， 就是他可能好像没有搞清楚 hashtag 是怎么用法。反正呢，下面就是打了一段他自己心里的 OS， 就说对于一个不爽就会直接开骂或反抗的来说，我真心不懂为什么性骚扰或性侵会这么多年才爆料指控，不要跟我说什么现实为难，我觉得那些都是 bullshit， 只要觉得不对就没有什么好为难的。身体自主的意思就是在你当下为难的当下慢慢被消失的。反正他反而是在那些有点在那个检视，在批判那些受害者啦，然后就是网友都没有办法接受，他说没有同理心无法理解没关系，但带着优越感写文章检讨受害者很不行。然后那个也很多人质疑说，这个解除职位并不等于解雇，这是避风头吗？请你就是明确开除这样子。对啊，我觉得这个人他可能自己很幸运，就是没有遭受到性骚扰的这个狼爪伸到你那边，你才会就觉得说哦，这些人怎么当下自己不照顾自己不保护自己呢？其实真的是那个瞬间你真的是脑子会一片空白的，完全没有，就是我觉得是完全不能够去检讨这个受害者。而且受害者在 回忆这段往事，他要把自己的创伤这个伤疤揭露给社会的大众看，已经是一件非常勇敢的事情了。何况在揭露这伤疤的时候，还会有一些陌生人可能就来那边乱留言啊，说什么哦，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啦，什么这种的，有可能是对他加倍的伤害，但是他选择勇气站出来去讲这件事情，我觉得就该给予支持与鼓励。这边我也想分享一下，就是前天我在这个健身房，我也遇到一件在女更衣间哦，遇到一件让我不大舒服的事情，也顺便呼吁一下所有的女孩子们，以后要是在女更衣间遇到这种状况要怎么自保，毕竟这个空间是没有那个摄影机的。就是那时候我在吹头发嘛，那时候就是穿个小可爱，然后配内裤这样，就看到后面有一个女生，她就是瞬间，因为镜面会反射，我就看到她的相机好像在拍了一下她自己，但是应该是有拍到我看到我自己的脸在吹头这样子，然后她那个好像那个瞬间好像是上传到她的 IG 现实动态吧，然后我就有点愣住，但是我因为看得有一点清楚，就好像看到她只有拍我的脸，没有拍我的下半身。所以当下的一个念头飘过去，想说哦，应该还好啦，就是没有到很大，没有很夸张，应该没事啊，只是可能会不会有点丑啊，然后安慰一下自己，想说就是多一事啊，不如少一事。但是后来就想想，哎，不对劲，哎，不是哎，就是觉得说，哎，我其实是被侵犯嘞。其实这个空间是不可，本来就明确的规范说不能拍照的，我为什么姑息了他的这个行为？虽然这个整个事情的过程不算是定义上的性骚扰，但是对于身体的界限感，我觉得在这一连串的这些网友们啊，勇敢的说出自己当年的这个 Me Too 事件之后，大家应该要更有意识的知道身体领域的界限吧。就不论是同性或是什么样的场景，不论是你侵犯我或者是我可能侵犯到你，大家对于界限感应该要在更有意识一点吧。就像我之前在上课的时候，可能也无意识的走过去的时候，真的是不小心踩到别人的瑜伽垫，那别人就是有一个特别爱干净，因为他就是可能很在意，可能刚擦完还这样，他就有讲说哎，我这个刚擦完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也想说哦，原来有这样子会可能让别人感受到不舒服，那我以后就会记得尽量避免。虽然有时候你人可能根本就还没有在那个位置上，只是那时候我可能是赶着去拿东西，我没有看我的步伐，就是直接踩到一点点这样子。但我就是从这个事情，我就有体会到说，哦，这样可能让人家不舒服，那以后我就会记得去避免。就是我觉得说，不论是异性上的对你的身体造成的这种性骚扰这种行为，或者是在不论是工作的场景上啊，或是别人让你同性也会让你感受到不舒服啊，其实这些对于身体的界限感啊，我们应该要更有意识去保护自己，也要提醒自己不要侵犯到别人。对了，继续分享一下这个更衣间事件。那时候我就感觉到不舒服嘛，后来想想不对劲，然后呢最后我就是去跟柜台讲，因为离开的时候经过柜台，然后呢他们也有释出善意，就说哦，真的很不好意思啊，会再跟他讲，然后问我说他的这个穿着然后跟长相是什么样子，等他出来的时候会去讲。但是我那时候也没有等他出来就是做确认这样子，就自己先行离开了。但是我后来想想，其实留在那边然后跟他一起反应会也不错，就是我可能我也不会很凶的直接这样子去跟人家表示，因为他可能也是无心的嘛，但是就会跟他说，哎，不好意思，你刚刚如果拍到我的话，那可不可以把就请你把它删掉这样子。因为像我的这个朋友啊，他就说他自己在这个更衣间的时候他也遇过这种状况，就是人家自己在自拍嘛，然后他就会这个指着镜子上的告示请他删掉，他就说其他人他管不着，但是如果他入镜的话就必须删掉，他就说通常对方都是会乖乖删啦，毕竟是自己理亏。但是呢，欸，我有看一下我的那个镜子上是没有这样写，但是在别的镜子别的面好像有写到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反正更衣间不能够拍照，这是本来就是正常 就是那个吧，尝试吧。对啊，然后他就说他觉得柜台可能也不会特别处理吧，毕竟更衣间没有监视器，很难举证他有没有在拍。然后啊，我另外一个朋友呢就反映了说更衣室拍照真的很瞎，还有这个拿吹风机贴着下体跟脚狂吹的人们都请，就是后面是脏话这样子。如果你在饭店自己就好，如果真的在更衣间好啦，如果有那种活动中心，好像有些大妈真的会拿吹风机去吹自己下体，哦，这真的很可怕欸。这样以后真的是出门运个动要带很多东西，毛巾、浴巾，然后吹风机，就规州整个就是扛着这样子扛出门，真的是也是很辛苦。反正呢，我觉得我有学到了成长的一课，就是当你当下一个瞬间有意识到不舒服的时候，你就要冷静想一下，你现在是不是有理，是不是在这个空间里面，是不是可以做出一些保护自己的反应。其实这样的话也可以减少就是日后可能会怀疑自己啊这些否定的心情，毕竟很多人是受到性骚扰之后长期这种压抑，然后后来就染上忧郁啊这些情绪什么的，所以其实大家为了多保护自己其实做出一些反应是好的。而且啊，我甚至觉得女生说女生很凶什么的这种定义根本就不应该是一个负面的标签，因为女生凶又怎么样了吗？如果我不凶要被你侵犯的话，那我凶死好了，我当恰杂不恰北北我也无所谓。要是我有女儿我也是这样教，就是绝对不可以让任何人轻易的碰触你的身体啊。我当个恰杂不，我保护好我自己，管你嘴巴怎么形容我，对不对？接下来呢，那来聊聊一下这个黄子佼跟孟耿如好了。虽然这几天已经被什么黑人啊什么大牙啊这又还有那个萧敬腾是结婚啦，这跟性骚扰没关系，反正就是娱乐圈的新闻真的是雨后春笋般的一直在冒出新的话题。反正呢，我只是想要在这边就是再想一下，如果啦，如果自己是孟耿如的话，要跟老公这样子继续，除了那个演艺圈出事的 SOP 就是先搞消失神隐一阵子，然后让大家已经有点淡忘这件事情了之后再慢慢的复出嘛，通常都是这个套路。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啊他们呢、啊、应该就是我觉得去做心理咨商是一定要的，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黄子佼在遇到这么大事情的时候他做出这些反应，就是他把扯说也不是扯，就是他就阐述自己以前都受过哪些伤啊什么的，为什么演艺圈的其他人怎么样啊，其实他心里的这个阴暗面啊黑暗的人格他其实都没有消化好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啊就算是再爱，就像是说另一半可孟耿如再爱他，但是他自己人生要自己处理面对的这个难题，这是在另外一半不是单单的就是陪伴者这么简单而已。我觉得他自己心里的这种伤痛啊真的是需要有专业的心理师来陪他一起检视跨越。其实我觉得去看这个心理师啊咨商师啊什么的都其实大部分啊，尤其是在这种大家在传统的这种观念底下，其实大家都还是会羞于承认说啊，我有在看谘商啊什么的，好像就是觉得自己跟心理疾病啊或者是这种精神疾病挂钩，好像是真的有什么问题。但其实不是，其实我现在就很看开，我觉得说其实就是去了解自己情绪的背后到底藏着哪些讯息。因为我们每个人现在尤其是就是工作啊，大家现代的这个脚步生活都这么快速，有时候你的情绪啊都是累积就是在身体里面，可能就是身体越来越疲劳，越来越也会身体有些生病啊之类的反应，你才会体现到说哦，原来我的积劳成疾，我的那个身心灵毕竟是三个是合在一起的嘛。我觉得有时候你的身体反应了你才提醒到自己说哦该休息了。 那休息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也是真的没有办法放松的，你说好好的去休假，有的人心里还是心系着工作啊什么的，那些焦虑感都还是满满的。所以啊，要去拆解这个焦虑的背后到底又是隐藏了哪些讯息，这有时候不是我们一般人静下心来可以去察觉的。毕竟现在人真的就静不下来嘛，你要是手机一不看，你就觉得好像错失了多少讯息一样，多少新闻没跟上，好像跟这个世界脱轨了，大家都是在追快，没有人就是好好的静下来去探索自己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尤其在这个疫情之后啊，大家的这种加上不知道是最近天气太热还是怎么样，觉得大心都好浮动哦，情绪也都是蛮负面的，蛮急躁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再多更有机会的话，可以更多推广这个大家好好的去认识自己的内心以及情绪背后底下的这个一些想法去厘清，其实对我们的人生啊，对我们这个心智啊，对我们怎么去面对困难的时候，一定是会有更好的方式，更好的解套，不会就是压抑了这么久，然后真的遇到难题的时候一次爆发这样子。像我啊，我自己的话，我有时候除了靠运动嘛，去转移一下注意力，然后去享受这个流汗，用这个让这个脑子这种活化起来，会是会分泌那个脑内啡吗？就是运动的时候，对，就会让你的情绪啊会好一点。但是在更深层的话，其实我觉得像是透过信仰，像我有时候会去主日，会去听牧师的讲道啊，这样子会感受一下，哎，对我的生活上哪些面向，我可以用不同的想法，而不是就是主观的感受。对，就是把一个眼光拉在更高的位置，因为用上帝视角在看待这个你现在人生的处境，就会觉得哦，其实我不要那么，我的想法我的看法可能不一定是最对的，我只是因为我自己很主观的这个唯一的角度这样子。对，我觉得这是我目前觉得还不错的疗愈方式，也是我觉得人啊就是要在努力的同时也要好好疗愈自己，才可以走得更远。那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你们有什么好的疗愈的方式呢。哦，我以前是会喝酒，就觉得哇，喝酒真的好身心舒畅。但是自从在疫情之后，也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候交了一个男朋友，就是他都不喝酒，所以我渐渐的已经没有这个喝酒的习惯了。而且我现在喝酒反而还不会觉得有那种舒畅的感觉，只会觉得好像还是去运动比较爽，真的是人生大改变的。毕竟我以前的这个酒量也算是很不错的，出去玩都是被称赞说哇，这女的很能喝这样子。而且我喝了也不是那种会闹啊，会就是在那边呛啊什么的，我都是知道自己的，后来已经练就，就是我知道我自己的点大概在哪，然后到那个快醉的时候就会自己跳回家，然后自动导航洗头洗澡什么，然后睡觉，就是还会卸好妆这样子，就整个一套。对，就算是以前真的是觉得喝酒很聊很爽，然后很舒压，然后跟朋友一起嗨这样子，但现在已经可能是32了，就是已经没有可以靠酒得到疗愈这种效果。即便是吃美食的时候小酌，我好像也没有体会到那种快乐了，就真的就觉得哦，在品酒，但是用酒精感受到的那个舒服，对我现阶段来说好像已经没有吸引力了呢。对，所以这有可能是初老的过程。好，如果你们有什么就是更好的疗愈方式哦，我觉得那个送波啊也还蛮舒服的，那个就是享受那个共振那个声音很疗愈。对，我觉得瑜伽然后那个送波也很不错。大家如果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或者是一些小撇步，欢迎留言告诉我哦。那今天就到这里啦，拜拜。